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 SBS 记者刘俊杰，今天是2026年1月23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 SBS 一周大事件，了解过去一周澳洲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内容。1月22日周四为国家哀悼日，晚间澳大利亚民众为上个月邦迪恐怖袭击的遇难者默哀一分钟，全国降半旗，多座建筑和地标亮灯致敬，包括悉尼歌剧院、墨尔本板球场、布里斯班的故事桥、珀斯的 Optus 体育场以及阿德莱德市政厅。犹太慈善机构犹太之家的首席执行官拉比门德尔卡斯特尔在悉尼的一场纪念仪式上发言，并悼念在大规模枪击事件中遇害的已故连襟拉比伊莱施兰格。他赞扬了社区团结互助的回应，并呼吁全体澳大利亚民众在这一黑暗时刻寻找希望。
If we go and we light the candles,
如果我们点燃蜡烛，我们就点亮了世界，点亮了澳大利亚，我们带回了我们真实的价值观，就像光明节一样，一盏灯是不够的，点亮一盏，我们还会点亮另一盏，再点亮一盏，并不断壮大。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照亮这个国家，找回我们如此热爱的伙伴情谊、友谊与关怀。为应对去年12月造成15人死亡的邦迪海滩恐怖袭击事件，参议院批准了更严格的枪支法律。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正式写入法律，其中包括在为期2年的回购期内限制枪支数量，以及禁止非澳大利亚公民进口枪支。该法律还加强了枪支许可证的背景审查，并促进各机构及各州和领地在进行审查时共享情报。同时，参议院批准了政府的反仇恨言论法案。该法案将赋予政府权力，将某些组织认定为仇恨团体，并赋予部长更大的权力，在某人传播仇恨或极端主义观点时，可以取消或拒绝其签证。自由党领袖苏珊·莱伊的领导人地位面临压力，此前国家党领袖大卫·利特普劳德宣布其政党退出联盟，这是过去8个月内自由党与国家党第二次宣布分裂。利特普劳德表示，莱伊拒绝恢复三名国家党参议员的职务，这三人因在本周早些时候投票反对政府的反仇恨犯罪立法而违反影子内阁规则，这一举动引发了其余8名国家党成员辞去反对党前座议员职务。利特普劳德称，审议该法案的时间被大幅压缩，导致正常的联盟党党团程序无法执行，但国家党成员已清楚传达对该立法的担忧。国家党副领袖凯文·霍根对天空新闻表示，为避免这一结果曾提出过解决方案，而利特普劳德得到了国家党党团的压倒性支持。有人提出解决方案，比如让那三名参议员签署一份公开文件，承诺遵守影子内阁的集体责任原则。本周有特殊情况可以予以谅解，这样你就不必接受他们的辞职，我们也不必全体辞职，避免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在新南威尔士州沿海48小时内发生4起鲨鱼袭击事件后，当局正全力保障冲浪者和游泳者的安全。目前仍有2人情况危急，留院治疗。与此同时，要求对海滩安全协议进行重大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首席执行官贾斯汀·斯卡尔博士表示，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水域安全知识至关重要。澳大利亚的水域安全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包括防溺水，在某些地区还包括鳄鱼安全，也包括鲨鱼安全。所以当我们说要做出正确判断时，就包括评估现场情况，比如不要在清晨或傍晚下水，要理解暴雨后水况变坏可能有多大，同时要照看好你的同伴，确保他们安全，这也包括知道什么时候不适合游泳或冲浪。新州中西部一座小型地区城镇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1人重伤，引发大规模警方行动。周四下午约4:20，紧急服务人员接到报告，在 Cajaligo 一辆车内发生枪击事件，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一男一女的遗体。不久后，警方接报赶往第二处现场，发现另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中枪， 女子不治身亡，男子被送医救治。西部地区指挥官、助理警察局长安德鲁·霍兰表示，枪手仍然在逃，并建议当地居民为安全起见留在室内。北领地爱丽丝泉市市长宣布退出澳大利亚国庆日相关活动，称1月26日并非适合庆祝的日子。市长阿斯塔希尔在声明中表示，他不会在当地入籍仪式中担任正式角色，因为这一天被许多原住民视为哀悼和悲伤的日子，象征英国殖民统治与边境战争的开始。他表示这一决定源于他的价值观，但他并不希望阻碍他人庆祝这一天。爱丽丝泉的入籍仪式将由副市长艾里森·比塔尔主持。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12月失业率从 4.3% 降至 4.1%， 意味着2025年以与年初相同的水平收官。统计局称，失业率下降部分归因于大量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超过 6.5 万人找到工作，使就业总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468万人。必和必拓向市场透露，在与中国进行的年度合同谈判中，该公司已接受部分铁矿石价格下调，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可能在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中损失1000亿澳元。北京警告澳大利亚政府，任何对中国钢铁进口征收关税或配额的举措，都将对澳大利亚利润丰厚的铁矿石出口行业产生负面影响，并损害双边关系。澳大利亚金融评论近日报道，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莫斯已要求生产力委员会对钢铁行业的倾销指控展开调查，此举可能导致实施贸易限制，以保护当地钢铁制造商免受更便宜的中国产品的冲击。丹麦议会的格陵兰籍议员阿亚·切姆尼茨·拉森将美国总统关于格陵兰的主张斥为完全疯狂。特朗普宣布他已就格陵兰问题与北约达成协议，但未提供进一步细节。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虽然曾讨论过一个框架，但并未具体提及格陵兰主权问题。拉森在声明中表示，北约没有任何授权就格陵兰事务进行谈判。格陵兰民众对特朗普宣布以解决该北极岛屿未来问题的说法表示怀疑。当地居民约翰尼·赫德曼表示，他认为美国总统关于格陵兰的言论具有冒犯性。我觉得有点令人失望的是，他把格陵兰人民和格陵兰国家说成只是一个冰块，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侮辱。一份新报告称，中国空军目前已在关键领域对美国及西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对印太地区构成潜在的革命性挑战。位于伦敦的国防安全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最新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已具备多种作战能力，可在1000公里以上距离威胁美国空军空中加油机、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及前沿空军基地。报告补充称，这些武器包括数千枚陆基、空射和海基远程弹道导弹及巡航导弹，以及数百架先进第五代战机携带的远程地对空导弹和远程空对空武器。报告称，中国国产 J-20A 隐形战斗机的年产量将已超过120架，是美国采购同类 F-35 战机数量的两倍以上。英国批准了中国在伦敦建造其欧洲最大的大使馆，有人担心这座备受争议的大使馆可能会被用作间谍基地。新的大使馆将在伦敦塔附近拥有200年历史的皇家铸币厂旧址上建造。这座新大使馆的规模几乎是目前中国驻伦敦市中心大使馆的10倍大，也远大于中国驻美大使馆。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在下周访问北京。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斯塔默访问中国期间，中英将重启黄金时代创立的一项商业对话机制，两国多家企业高管都将参与。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